三线告急，中南海最惊嘅画面嚟啦！谂下都惊，失业男张文竟然有军火库，72个攻击点被揭露，背后金主系边个？敌唔过中国平嘅泡菜，南韩餐厅拱手让出咗灵魂食物。传奇猛将即将挑战无绳徒手攀爬台北101。中国女搭游轮独自旅行，突然唔见咗。两日仅系点咗一杯柳橙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今日诡异嘅信号同时喺两岸挞着咗。先抛出两句互相打交嘅话：第一句，北京喺度收；第二句，社会喺度松。头条我哋会讲，中共统治机器似乎喺度失灵啦。而美军嘅北京快递已经上堂，但唔好以为呢个系对岸嘅事。喺台北捷运张文72个攻击点到底为咗乜嘢？接落嚟我哋拆开关键嘅疑点，你会发现真正可怕嘅唔系呢件案，而系空白。12月22号呢一日，三条线同时出烟，味道好唔对头。第一条线喺军里边，12月22号北京81大楼。中央军委举行上将晋升仪式，两个新晋上将的杨志斌、韩胜贤都是空军出身。官方媒体报道仲显示，杨志斌已经出任东部战区司令，韩胜贤已经出任中部战区司令。资深评论员江心哲的判断好直接，这次晋升反而似是习近平输了。为什么呢？第一，时间点太怪。今年10月，官方清洗了9个上将，震动全军。照理讲，军队要运作就要补缺，但结果两个月后只是补了2个。如果军权真是稳，为什么补得这么慢这么少？第二，这两个人是哪个人？江心哲分析，习近平的嫡系在南京军区和海军，张若合的地盘在沈阳军区和火箭军，杨志斌和韩胜贤都是出身空军，既不是习的人，亦不是张的人，更加似是中间妥协派。江心哲进一步分析话，换上来的中间派更可能靠向握住实权的人，也就是倒向张若合。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的军权正在进一步旁落。今天第二条线是在长沙煤溪湖，外卖骑手大规模抗议现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现象，警察状态不对。 S 平台上有人讲述，事发前期警察就已经多次到场，但态度消极，任由事态扩大，直到22号晚聚集规模显著增大，出现更多警力，但警察仍然没按惯例大规模清场或者强力镇压。一些现场画面甚至显示部分警察站在一边，似是在看戏。专制体系最怕的不是抗议人群多，而是打手不想动。而且如果警察真是盘撇地来，咁原因系同情啊，亦或系攰啊，亦或系上面冇人敢落命令啊？刀把子同枪杆子系中共政权赖以生存嘅两大根基，而家呢两样嘢都出现问题。第三条线喺太平洋，中共重收麦克罗尼西亚联邦 FSM 雅普州 Yap State 沃莱艾环礁 Warrior Atoll 上边嘅一条二战时期嘅旧跑道，估计呢个月底就能够完工。这条跑道原本是日本的军用机场，马克罗尼西亚说现在重建是为民用，但为什么中共积极参与呢？这里距离美国关岛仅是大约400到600英里，这个位置对美军极具战略价值。路透社今天抛出了一块硬料，五角大楼一份草案报告说，中共已经在靠近蒙古边境的三处导弹发射井部署超过100枚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将在2027年底前具备入侵台湾能力当成目标之一。五角大楼的报告还说，中共正在精炼用牛精的蛮力夺取台湾的军事方案，选项之一是打击距离中国1500到2000海里范围内的目标，这个范围正好覆盖关岛。不过名嘴推演认为，中共这种计划只是会令到中国蒙难。资深媒体人黄瑞德在关键时刻的节目中说，美军已经准备好了反攻大陆的剧本， 不过只有一个情形下，美军才会攻击中国本土，那就是共军攻击美军，美国或者是和美国签安保协议的国家。王瑞德指出，中共以为军舰好像是落饺子一样多就能够赢，错了。美军计划在十年内将反舰导弹的储备从2500枚暴增到15000枚。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共海军，你落饺子落得再快，亦都快唔过导弹。更加可怕的是，针对中共吹水的东风导弹是关岛快递。王瑞德透露，美军的态度是，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没有。美国有北京快递和南京快递，这个指的是美军的 B-1B 枪骑兵、B-2 幽灵隐形轰炸机，以及潜伏在太平洋深处的核动力潜艇。中共的雷达根本侦测不到，就连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也都点出了美军迟缓台湾的终极难题，不再是够不够，而是该不该直接攻击中国本土。王瑞德提出的只是分析，不代表美国官方态度。不过这个对北京亦是一个提醒，中共想话用外部危机转移内部危机，代价可能是中南海承受不起的。最后有两个问题我想请大家压住。第一，长沙警察看起来好像是躺平咁，你觉得是偶然呢，抑或是趋势？第二，北京面对内忧外患，你觉得他在台湾问题上会更冒险啊，抑或是更保守，想话先保权力呢？留言讲俾我听，你压是哪一边呢？一则重要的健康警讯，根据最新统计，台湾已经有超过200万糖尿病人，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血糖超标的。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的，背后真正隐藏的是全身代谢系统的失调。健康520推出的代谢宝就好像身体的内在协调师一样，它同时支持肠道、肝脏、胰脏等多个关键器官的协同运作，令到代谢自然恢复顺畅。很多人用过之后感受到最真实的改变，第一是血糖波动明显变少了，更加平稳；第二，精神和体力大幅提升，晏昼不再是那么成日瞌眼瞓；第三，以顺应身体的方式调理，不会带来额外的负担。现在就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代谢宝是怎样成为你日常健康的可靠伴侣。等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守护全身代谢健康。下面继续的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北捷运仲安全吗？台北警方12月2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张文案的诸多细节。官方亦在立法院说明，一句话总结，官方定调，这个不是恐怖攻击，目前亦未看到境外势力的证据。但奇怪的是，警方同一日宣布设立检举专线，要大家提供线索。这宗案件不单止没有结束到，反而炸出了多个令人头皮发麻的谜团。第一个疑点，张文的钱从哪里来的？他从2024年6月就辞了工，唯一收入是他妈每个季度汇给他的3万元，也就是一个月10000这样的生活费。但他在台北租房选在最贵的博爱区，每个月房租就要花17000，还要吃饭。再请看看他的装备，战术背心、高阶电脑，光是网购的烟雾弹就花了48000元。这种军火预算从哪里来？警方亦没有发现张文使用虚拟币。从最后一餐的情况看，警方判断张文习惯用现金，这个令到追查金流更加困难。第二个疑点，手机在哪里？现场没有找到。警方说，张文名下的电话号码从9月底就没有任何通话记录，但他不可能不用手机。更有网友说，礼拜六，也就是12月6号，看到张文站在北捷 M6 出口，拿手机在拍照，因为行为怪异，所以印象深刻。这个代表什么呢？是张文特登切断痕迹，抑或是有人帮他处理？更可怕的是，张文的行动不是随机，更加似是一场精密的军事行动。邱明玉在新台派上线的节目中爆料，张文的生活作息极度规律，几点睡觉，几点吃饭，似军人咁样严格操练自己。佢甚至早就写好咗作战计划书，对地形了如指掌。 佢喺南西成品被警方追捕嘅时候，冷静得好似喺度逛街咁，轻易就打开连员工都唔知道嘅顶楼逃生门。张文就似系训练有素嘅战争机器。警方话张文准备时间好长，工具系分期分批购买。如果张文嘅行动唔系随机，而系计划，咁下一个问题就系佢真正嘅目的系乜嘢？呢个亦系警方目前最大困扰。台北警局话，最关键嘅犯案动机到而家完全解唔开。为突破僵局，从22号起设立检举专线，供市民提供线索。资深媒体人尚毅夫提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观点：张文嘅计划书里边竟然密密麻麻咁列出咗高达72个攻击点，呢个系一场对台北社会嘅压力测试。尚毅夫话：张文喺博爱特区租屋系为咗靠近中正一分局，佢所有地点都正啱好跨喺中山同中正两个辖区，狡猾咁利用火警瘫痪警力，呢种战术太过专业。尚毅夫更警告话：张文喺顶楼留低15瓶汽油弹同烟雾弹，竟然冇用到，为咩呢？因为南西成品可能根本唔系张文行动嘅终点。如果佢成功利用烟雾弹逃脱咗，系咪仲有更恐怖嘅第三攻击点喺处等住我哋呢？尚毅夫怀疑张文背后有人资助，利用网络洗脑，用台湾人攻击台湾。最后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最唔合理嘅疑点系边一个？金楼、手机，仲系动机？第二，你支持烟雾弹、信号弹走向实名制吗？你愿意用几多唔方便嘅嘢去换安全呢？留言话俾我知，我亦都想睇下大家会企喺边一边。泡菜对南韩人嚟讲系餐台上边必不可少嘅灵魂食物。为了同中国泡菜间隔开嚟，南韩官方仲特登将中文译名改为新奇 kimchi。不过根据卫报22号报道，目前南韩已经相当依赖从中国入口嘅泡菜，相当讽刺。报道指，南韩入口泡菜嘅数量已经超越出口。今年前10个月，南韩出口泡菜为 1.37 亿美元，入口泡菜达到 1.59 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在仁川经营泡菜工厂30几年的金智恩解释说，当地餐厅为了悭成本，转而采用价格比较低的入口泡菜，这个市场被我们拱手让人。金智恩说，对泡菜厂来说，只要不蚀钱不执笠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报道指，南韩餐厅入口中国泡菜的价格大约是每公斤1700韩元，而南韩本土泡菜平均价格大约是3600韩元，是中国泡菜的两倍。泡菜是朝鲜半岛饮食文化的核心。南韩的家庭每到冬天一起整泡菜的习俗，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韩餐厅，每一餐都免费附送新奇，已经是普遍传统。这个亦都代表餐厅不愿意为新奇投入高成本。南韩3/4的泡菜场是微型企业，员工不超过4个人，依赖劳力密集的制作过程，很难同中国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竞争。气候变化冲击高丽菜种植，旺季时菜价有时大幅上涨，进一步压缩利润。经营泡菜厂29年的金恩熙表示，随着中国泡菜入口量攀升，他在8年前就放弃了起第二座工厂的计划。如果销售持续下滑，他甚至考虑结束营业。金恩熙说，我们真的应该用入口泡菜吗？这样东西是真的承载我们民族灵魂的食物，这个实在是令人心碎。美国自由攀岩传奇猛将艾利克斯霍洛德将要挑战徒手攀爬台湾最高建筑物，享誉国际的知名地标台北101。到时全球影音串流平台网飞 Netflix 将全程直播。霍洛德12月22号在 S 平台发表宣传海报话，1月23号我要挑战徒手攀爬台北101大楼，这个一直是我的梦想，亦会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具挑战性的城市攀登。这栋大楼高达509米，光是想到它就令到我热血沸腾。 霍洛德写明具体时间，台湾时间2026年1月24号早上9点，美东时间1月23号晚上8点。其文吸引200几万人关注。霍洛德是全球第一个亦是唯一完成自由独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酋长岩的人，并创下了优胜美地三冠王攀登最快纪录。台北101董事长贾永哲早前已经开心地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体育挑战，更加是台湾跃上了国际舞台的象征。一名旅居在德国的中国籍女子近日搭乘邮轮到地中海旅行，没想到两日后音讯全无。综合大陆媒体消息，这位中国籍的董女士在西班牙马约卡岛帕尔马港独自搭乘月光号邮轮，12号邮轮停靠法国马赛之后突然失去联络。邮轮公司指，董女士登船之后没有办过正式离船手续，判断并不是滞留在法国伟南的海岸，极可能在邮轮上失踪。根据记录显示，董女士在船上只是点了一杯柳橙汁，至于是否跌落海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董女士的朋友最后一次和董女士联络是在12号的19:48，朋友说从来没想到她会独自出游，坐游轮更加是令人意想不到，事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令人相当之担心。董女士的妈对媒体表示，自己准备办签证到德国当地去找她的女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